我能不信天下 今天早晨我们播饼的时候就点这首诗歌《敬拜父》啊，因为我们今天读到一个经节，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其实我们这一周就是以弗所第二章的结晶读经了。那里是从我们的得救开始讲起，最后结束在什么呢？结束在我们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神的居所。那是怎么过来的呢？我们怎么从得救到成为那个属灵的殿呢？这整个的主题啊，就叫做长成在主里的圣殿。那么很奇妙的是啊，这有些圣经把这段呢、翻译有译成建成在主里的圣殿，建造的建，英文的 building 哈。事实上这是比较合乎我们人的逻辑的，圣殿当然是用建的嘛，怎么用长的呢？又不是长树木，也不是长生命啊。但是呢，圣经里面那个神圣的思想是长成在主里的圣殿。所以呢，以弗所书呢，他在讲我们不是讲像罗马书说我们是罪人要因信称义，得罪得赦免，免去沉沦，免去审判，然后我们就到神那里去。以弗所书讲的是我们是在过犯里面死了的人，那我们在死的时候就与基督一同复活了，然后这个一同复活就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然后呢，最后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十八节，他说因为借着他，就是借着基督呢，我们两下就在一位灵里对，进到父面前。哎呀，这是不得了的事啊！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对救恩，比较有，对什么有感觉？对我的罪得赦免比较有感觉，因为我们当初都是大概都是被吓的才来信主的，将来要进火湖多可怕呀！我的罪怎么办？怎么去面对神呢？所以我们是对罪得赦免，以至于免去将来的审判，有很强的感觉。但你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吗？神的感觉是什么吗？如果呢，我们是这种感觉，是一个罪人，到了法庭里面来面对法官要审判呢，那你看已经无望的了，这一定是当场枪毙了，就没救了。忽然间有一个人说，他所欠的我来替他还，他该受的我来替他受，该枪毙的我来替他死啊！哇，你这个怎么有这种事啊？你就欢天喜地的，我没罪了，我被赦免了，好，我接受了，你就接受了，对不对？接受救恩了，然后呢，你就怎么样？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法官就在上面，我跟你没关系了啊！法官再见，我已经在地位上与你已经没有关系了，和平了啊，拜拜，就走了。但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那个法官啊，是你爸爸耶，他在看着一个失落的孩子啊，现在回来了，然后呢，他自己经过了这一般过程，我们都不知道，就是他。经过了这个过程，为我们付了代价，你看他花了多少的功夫把我们带回来，除去我们外面的罪，等着我们回家。回来之后，现在终于虽然是死人，却与基督一同复活过来了。然后他跑掉了，他在那里讲，孩子所以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就是说出我们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得以免去沉沦而已，而是得以进到我们的父的面前。他给我们复活永远的生命的那位父一直要来亲近我们，所以在这种的感觉之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还是完全不一样了，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以前在这是以前在俄罗斯传福音的时候也传给了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他们也很好，很敞开，后来得救了，很喜乐。那我跟一位弟兄就去看他，那么看了两三次之后他有点不耐烦了，他就跟我说 ：“David 弟兄，我问你两三个问题，我说：“好啊，请说。”他说：“第一个，我得救了没有？”我说：“你得救了。”好。第二个，我会不会在下火湖沉沦？我说不会。第三个，我是不是以后有份永远的生命了？ 我说是的，他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他说以后不用来找我了。好了嘛，夫复何求啊。哎，后来真的他就不理我们了。就是如果你是看到了，当然了，我们要认识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救赎，需要基督的保险哈。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一点呢、啊，那你顶多就是做个礼拜哈，赶快去忙我的事了，以后没事了嘛。但你知不知道那一位他不是我们的法官，这是我们的阿爸父啊，而他一直在等着，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么多的儿子来与他亲近啊。有时候我们呢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唱，不知道怎么来赞美他。那上次我说了，当他在看着我们呢。譬如说本来一首在诗歌里面啊，在那里赞美神啊，一直在想我要用什么词藻来赞美呢，后来发现哎呀讲不太出来啊。当我们在那里啊，这个在选择什么样的词藻来赞美他的时候啊，他会跟我们说，孩子啊，你那个放下来，你叫我一声爸爸好不好。就前不久我参加一个结婚聚会啊，那结婚聚会呢是个姊妹啊，那他们结婚了啊，这个弟兄呢是在本地的，这个姊妹啊，那么结婚的时候呢，结婚聚会啊也很有意思，我们在结婚聚会里面，然后呢大家做见证，那么等到这个宋弟兄做见证的时候啊，他就坐在那边，应该很喜乐，可是好像有一点这种就是说没有得到满足的那种感觉哈，啊，他就说，他就跟他的女婿啊，女婿弟兄说，林燕啊，我一直在等你啊。等你叫我一声爸爸呀。我们每次在见面你都叫我宋弟兄，宋弟兄。你什么时候要叫我爸爸呀？哎呀，你看啊，很可爱啊。当然啦，是啦，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岳父啊叫做 father-in-law， 他是法定他成我爸爸的。可是 our God is not our father-in-law，He is our father in life. 他是真是我们的神父，我们是从他所生的。所以呢我也是一样，你要叫我叫岳父叫爸爸都有点怪，对不对？可是我们叫我们的神阿爸父会不会怪啊？一点也不怪啊。所以呢诗歌就是说，这首诗歌好处就在于我们来啊是在子里面，在基督里一同种植在这里赞美他称颂他。感谢主。那么底下呢，那二三四节就是说，我们唱的时候啊，一方面是呼求他阿爸父，但另外也必须要能够把他的心意给唱出来啊。那么历世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赞美主或是敬拜父的诗歌啊，但是呢，要能够把他的心意唱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啊。小时候啊，我们爱爸爸妈妈，那。小时候如果在幼稚园的时候比说谁的爸爸最伟大啊，当然是我爸爸最伟大，因为他一巴掌下去就三只蟑螂死了，你看他多厉害啊，那真伟大啊，那也是啦，也是啦，真是伟大，好厉害啊。等他慢慢长大了呢，你就发现哦，没有没有，爸爸真伟大啊，没事啊，这个我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都还没回来啊，然后呢第二天啊等我起床的时候啊，哎，他又出门了，然后我打开我的铅笔盒，看见铅笔盒每一支都削好了。我在讲我的故事啊，那个爸爸真是伟大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削铅笔的嘛啊。哎，那讲大一点就知道，他不只是一拖鞋打死三只蟑螂啊，当然这是我随便讲的，但是呢，总还要再长大啊，发现。我的爸爸到底在做什么啊？当然我爸爸没有太多丰功伟绩啊，但是你会认识他的心意。可是我们的父啊，哎呀，他里面太多太多的这个神圣的经纶了。那么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我爸爸真伟大这样那样的事，而是要说得出来，他到底他的经纶是何等的深远啊，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厚。所以这里一节一节是尝试的呢来写他的经纶。
忘记是一色列主啊。
感谢主啊！这是列王纪结晶读经的标语歌啊，大家唱过很多很多标语歌了吧？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这首不太一样？标语啊，它主要是要陈明真理的，所以它不太像是诗，比较像是标语。好，那标语把它写成歌啊，是帮助我们呢，能够用唱歌的方式来进入这个标语需要表达的真理哈。通常一个训练里面的标语会有大概三个、四个、五个标语。那以前的标语歌的做法啊，就是每一段标语呢，都会把它写成一个独立的诗歌的歌，就是有头有尾的啦，它可以独立来唱的啊。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它这个标语歌的四首啊，除了最后一首之外，前面三首都是有头没尾的。就它不是结束在一个结束的音上面，那么你一开始会看到这首歌呢，它是两个大段，因为前面就是 C 小调，后面是 C 大调啊，这是很明显的两个大段。那它在四个不同的标语前面呢、啊，凡是小调的地方，它都没有结束在拉那个音上面，那么大调的地方也没有结束在哆那个方的音上面啊，都告诉我们这好像没唱完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没唱完哈。那么这个诗歌总共有四个标语，那么第一个标语啊，大家注意几个字啊，就是啊，表面上有没有一开始表面上，然后呢后面有一个事实上，然后表面上是历史，但事实上呢是由圣灵感动写成的。那写成的内容呢，又是与神的经纶息息相关。这个神的经纶呢，好像要表明出来，却又欲言又止；不明说，却用预表来揭示。 你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表面上、事实上、历史、圣灵、神的经纶、预表，你就发现这整个标语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一个隐藏的、奥秘的、欲言又止的、又有话要说的感觉。好，那就成为这一首诗歌这个整个啊，这个这四个标语啊，它一开始的铺陈了。好，事实上这个第一个标语啊，是在讲旧约，以列王记来做代表。旧约就是这个一个表面上是历史，但是呢事实上是经过圣灵感动写成的，然后呢跟神的经纶有关系，那经由预表来表达的。好，那么这个感觉呢，这次写诗歌的弟兄啊，就用音乐也来复合这个来表达它啊，因为它是隐藏的奥秘的，所以呢小调给人一种比较收敛的含蓄的感觉，然后呢不是第一拍就出来，是第二拍的后半拍，所以每次我们在唱的时候老是抓不到第一个音什么时候出来，因为很奥秘，然后你会感觉好像没有正式的开始，一直就好像这个东西一直就在那里了。好，那这个然后呢不是很强，可是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用这个上行音群的方式一开始就是啊，然后呢就接到第二个标语来了。因为第一个标语是预表，那第二个标语就是实际就来了，他就把我们从旧约带到新约来了。旧约都是预表，新约是实际，实际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这里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那个主题，就是实际来了，他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又源源不绝的在那里供应我们，供应我们，分赐他自己供应我们，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啊，他是日日是我们更新，然后一直在变化我们。好，那这个就要来承接刚刚的第一个标语啊，他那个要结束又没结束那种必须继续下去的感觉。好，那么预表结束了，实际来了，偏偏这个实际啊，它也是奥秘的。也是隐藏的，它是悄悄的在马槽里面诞生的啊，没有敲锣打鼓来出现，是没有人注意到它，它就来了。所以呢在旋律上面重复第一节的旋律，但是这次啊我们唱的时候可以比较扎实一点啊，因为实际来了，而且这个实际呢后来有个发展哈，就是日日在更新并且得变化，那里呢就是这个生命呢开始在我们中间酝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小小的波浪啊变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波浪的啊，就两个大波上来的啊，然后后面呢酝酿一下就要往上冲了哈，是什么呢？下面是什么呢？要从荣耀到荣耀了。这个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更新我们、变化我们，是要把我们从荣耀带到荣耀去，到最后是基督啊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然后这一节很奇怪的第二节后面呢、两个音变调了，对不对？也两个升记号进来了，在首调上面呢、这个米菲梭啊是很奇怪的，就你把前面的他那个气氛都改掉了。对不对？本来是小调的啊，小调就是那种，这个有很多半音的、三度音啊，这种忽然间四个全音摆在一起啊，然后哒哒哒哒滴哒哒，其实那个音啊已经是率先转到西大调去了，那个西小调的米菲梭啊，其实就是西大调的手拉西了啦。手拉西有没有结束啊？没有，西是最感觉到没有结束的嘛，对不对？那你要到多了怎么到西呢？可是它是一个上行的，所以它是一个往上的、往上冲的，又没有冲到底。这个地方叫做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改变形象。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十八章，他先跟门徒预言说，你们这些人在这个世代过去之前会看到人子在他的国里面来，那就带他们上山去看看什么？看他的变化形象，这叫做人子在他的国里面来。第二个标语讲的是新约时代、教会时代、恩典时代。第三个标语要定调，我们带我们进国度了，是另外一个时代了。可是在这过程中，就是先看到那个耶稣的先改变形象。等到我们进到第三个标语之后，整个变了，就整个转调了，西小调转成西大调了。但是在这里啊，主耶稣先跑，他先转了，那时候那个光就出来了啊。再看到这里有没有看到那个大光啊？啊，但是大光很快，它一闪，这是异常，然后就 后面没有结束，因为那个索拉西，索拉西的感觉是啊，一个很强的期待在那里，他没有到多嘛，对不对？那这么强的期待要怎么办呢？就是要整个第三段标语的西大调来把它接下来了。所以到了第三个标语的时候啊，它就不是第二拍后半拍开始了，它是第一拍开始了，一切都公开了，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在荣耀里了，在国度里了。所以第三小节内容不用讲太多，就唱就好了哈。可是唱到最后啊，好，可是还是唱到最后又好奇怪了，最后是什么音？哎，又冲过头了，刚刚不是西没有到哆吗，对不对？所以不安啊，有期待啊，那现在呢啊，那这个大调来了，唱到最后怎么没有拉哆瑞哆哆，就结束了嘛。他却是拉西哆瑞悬在那里，悬起来了，冲上去了，怎么回事呢？难道到了勇士之后还有期待吗？啊，这就是要点了哈。那么这里啊，第三个标语是国度跟勇士非常清楚的启示了。但是他高高在上，神的国必须到地上来，神的旨意必须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它不能悬在半空中。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看见的真理意象带到地上来，谁来做？新约的得胜者，就是第四个标语的前面几个音。好，那么这里音乐的它的处理方式呢，你看到它又不是从第一拍开始了，它要从第二拍的后半拍开始了。但是这个第二拍的后半拍跟第二个标语的前面那不一样，前面那个第二拍后半拍啊，是那个隐藏的奥秘的哒啦哩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那忽然就好像本来就在那里的哈。但是这里的，因为第三个标语告诉我们一切都光明了，但是要有人把它带下来，所以这里的前面的第二小节的第后半拍出来啊，不是那个隐藏奥秘的观念的概念了，而是什么呢？是抢拍的观念，抢得出来。抢得出来是什么呢？就叫做滩头堡，要有人先冲出来去冲锋，把滩头堡建立起来，好把国度带下来。所以那个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第四个标语啊，很多地方都是它一节有三拍嘛，都是第三拍加重音的，要滩头堡出来，把这个国度不能悬在半空中，要把它带到地上来。它最后就都结尾了，就结束了，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首诗歌呢，可以这样讲，第一个标语是讲旧约啊，那么告诉我们表面上是历史，事实上是圣灵所感动写成的，而且跟神的经纶息息相关，然后是借着预表来揭示的。第二个标语告诉我们，从旧约进到新约的恩典时代、教会时代了，主耶稣来了，他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我们有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在这个生命里面开始重生、更新、变化到一个地步，从荣耀到荣耀，要显出荣耀来了。第一个显出来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就改变形象，就是升半音，改变形象。到了第三个标语，进入国度了，西大调来了，整个转变了，从小调转到大调了，明白、公开、光明、灿烂，而且就喜乐啊！但是呢，它还只是在上面，我们必须要把它带下来，这就需要得胜者，第四个标语的得胜者，把它带下来，做滩头堡，冲出去，冲出去要做什么呢？要在生命中做王，接受生命的管制啊！所以到最后呢，它的结束就是什么？我们要在那灵的管制之下。好，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就需要在那里的管制之下，也需要享受主的同在，包括主所赐的权柄、亨通与祝福。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神的经纶需要得胜者。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